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是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昨天呢特别讲到做门徒的矛盾。我首先再说明一下，圣经里面没有矛盾，无论就真理有经历来讲，应该是没有矛盾的。那所以我们感觉的有矛盾，似乎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来领会无限的神。那神是无限的，他创造的宇宙也是无限的。那不止神是个谜，基督也是谜。那既然基督是谜，所以他蒙召，他呼召出来的教会在世界上来看也好像参碎一样，他们猜也猜不透，他们测也测不透。所以因为这些谜，这些奥秘，我们知道说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如果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我们要明白它，我们难免觉得好像这些充满了矛盾。其实我们说过，这只是似乎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件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个答案结论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我们特别讲到是似乎的矛盾。那么做主的门徒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主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大家如果注意那一段圣经，尤其读到十二章的时候，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那么我们的主开了三个条件，怎样做主的门徒，怎样才能做主的门徒。那么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刚好就是主耶稣一生可以说工作最有果子的时候。你看明明有几万人聚集，而且彼此践踏，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你看见圣灵用一句话叫做极多的人和圣灵同行，意思就是说前面还数得过来，前面还可以说是几万人，但是现在呢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种情形，这些与主同要和主耶稣同行的人那么极多。所以可见呢是的的确确好像几乎都不容易数算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是转过来对他们说，然后就讲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么归纳起来呢，乃是做主门徒要有三个条件。那么做主门徒的意思就是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知道基督徒刚刚生下来像婴孩一样，我们被摆在摇篮的旁边，我们被在家里面，我们都生家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对待我们的对待就用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等到主耶稣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他也没有说你来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没有。最早最早根据约翰的记载，他们刚刚遇见主，刚刚遇见他们，主说来跟从我，就这么多了。现在你只要来到爱的泉源良港，现在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要一切都是生命的供应，没有要求，只有供应。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慢慢慢慢就长大了。但到了某一种情形，主再遇见他们，那是一年以后，主说来跟从我，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主有个目的，来跟从主主要成全他们，现在他们怎么捕鱼，将来就怎么得人。所以主不只呼召他们，主也给他们一个使命，所以这个呼召跟使命就连在一起了。那么等到他们再跟随主一段时间，差不多还剩下180天，主就要钉十字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觉得有很多的话要对他们说，本来的话可能他们担当不起，但他们到底已经跟随主3年了，或者说有的已经是3年半了，应该是3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个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我们很多基督徒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到那一带，那一带的确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么那刚好呢，我们的约旦河的上游的水呢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么黑门山怎么流下来的呢？原来在黑门山有个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大的磐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因为附近是这个火山区呢，所以结果有一天磐石就裂开了。磐石裂开以后，那么就从黑门山上那个水就经过裂开的磐石，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本来呢这个诗篇42篇那个路，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写诗的人的心情跟那个鹿在黑门山下的鹿是同样的心情。黑门山下的鹿，他远望望着浩浩这个山上的那个白雪，慢慢白雪就融成水，他知道说水就在山上，但是呢他里面干渴，因为你知道到底那个水是山上的水。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山崩地裂，一直等到有一天磐石裂开了，现在呢果然溪流流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读诗篇42篇，你看见那个鹿他的干渴就得着解决。那不止如此，而且他说波涛和你是，结果你看见到时候呢不只是这样，而且呢整个的水能够漫过这个路。所以这是诗篇42篇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当初在黑门山下这一些跟这一些这个乃是因为天崩地裂，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水就从那里流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带他们到启示的源流，那么我们的主要把那个重要的启示给他们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到了黑门山下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就有几个很重大的启示。那么其中有一个启示就是他，其中有一个启示就是彼得他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那么然后呢主就把教会启示给他，然后接着就讲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主才第一次把他要往十字架，要往耶路撒冷去，要上十字架，明明白白的，不是用暗语，不是用比喻，明明白白的告诉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才拉着他说万不可如此。然后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门徒们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没有要求的，只要跟从主就可以了。好像一个人刚刚生下来，你看一切都是供应，他们就在妈妈的摇篮旁边，慢慢慢慢他就长大了。但到了一个时候不可以，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他需要得到启示，需要得到装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这个时候主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一面给他们使命，那另一方面也告诉他说要跟从主就要怎样舍己，那么然后呢来跟随他。所以这个要求呢不是早期的要求，这个要求乃是生命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现在因着让我们更被成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就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么到了基督的学校，一面我们赋予使命感，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班人跟随主有个使命，有个目的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
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矫正。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成为神旨意的拦阻。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主往前自由往前行的路上，我们好像给他摆了一个绊脚石，好像把我们的主绊倒了。但是我们的主不可以绊倒，我们的主一倒，神的旨意就倒，所有的盼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总要有人倒，那么谁要倒呢？那么这些真的被带到基督学校里面的人，像彼得，他要学一个功课，他必须让十字架当作一个绊脚石放在他的脚前，他倒了就好了，我必兴盛，他必衰微。那这样神的旨意就给得到伸张。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到了学校，我们就知道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前面有个目标。那么这个都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谁是学生呢？这个做主门徒的人都是学生。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多半是学生来找老师的。比方说你觉得你不行，你需要找苏格拉底，你觉得你不行，你找柏拉图，你觉得你不行，你找亚里士多德。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都是学生找老师，没有老师来找学生的，没有。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点条件也没有，你来跟从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主好像开了三个条件呢？这三个条件到底是浇冷水呢，还是神主要让人想清楚？许多人的跟随是盲目的跟随，许多人的跟随因为一时感情冲动他就这么做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很冷静的，他仿佛浇了好几盆的冷水，但那几盆的冷水表面上是把我们吓退了，把我们劝退了，但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反而成为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明白，本身这三个条件严格说来好像是预拒，就反而是反而迎接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这个三个条件，我们就知道做主的门徒实在好像也是充满矛盾一样。就是连我们一开始连入门，这里讲入门，这没有讲成全，连光踏进学校的门，你看见吗？在这里不错，是主来寻找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呼召门徒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不是谁都收的，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不是他把那个门槛弄得很高很高，叫人望 叫人就却步，叫人望而生畏，结果就不敢往前走呢？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就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看明白这个做主门徒的矛盾，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在世界上。当你和世界相比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今天做主的门徒来到基督学校是最上算的，实在是神看上了我们。我常常觉得许多时候我们有个很错误的感觉，好像今天如果有人跟从主就要受苦。所以有很多人说，好了，现在我做了传道了，现在呢我本来主呼召我，现在我要终生来侍奉他，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应该过苦日子，从现在开始只要跟随主，你看见背起十字架就表示一切都很辛苦，都很苦的，一切我们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主也看上我们，主真的让我们收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最后受苦的不是学生，受苦的是老师。像我们这样朽木不可雕的人，弟兄姊妹，就像当初的门徒，你看他们好像糊里糊涂，很主做了主给主给他们一个神迹，叫五个饼两条就五千人吃饱，然后主又用四千又有一次是4000人叫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主是一再的行神迹，但是门徒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常常我有的时候替主着急啊，你知道吗？你有这样的学生，不是学生受苦，是老师受苦。我 稍微说一点在研究院里面的事，因为我曾经在大学里教书，也在研究院里面待过。所以当你真的收博士生研究生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教授都希望能收最好的。比方说李政道就是个例子，在哥伦比亚大家都知道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金，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说能跟他学。那么甚至于连美国人，美国的教授都说，好不好，我跟你学一学。但是呢，问题就是今天李政道博士要决定说他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如果他收对了学生，他就有福气了；如果他收错了学生，你看见他要受苦的。所以他有一次对一个美国人讲，他说，我只要两个钟头就做完的，你要花两年来做，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啊？我为什么陪你一直陪你做研究做两年呢？我一个钟头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所收的学生都是博士班资格考试都是第一名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个学生不行的话，那你就非常辛苦了。我也碰到一些学生，那么你不能不收他。好了，你既然收了他，那怎么他不明白，不明白怎么你需要算给他看，你需要一步一步讲给他听，然后他才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是他受苦，是你受苦。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的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主肯收我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滚着爬着跪着，我们愿意来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而且在神成全我主成全我们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有一个东西叫做基督的忍耐。我们普通讲忍耐都只都对世界的人来说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把我们这些不可雕朽木不可雕的人，让我们在他的脚前来学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常常觉得替十二个门徒着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十二门徒换一换，其中有一个应该换成盖恩夫人，然后其中另外一个要换成达比，另外看看威斯里约翰，另外一个是可能是马丁路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就是呼召这些人。主呼召你不是因为你行，主呼召你正是因为你不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被教会能被主得着，那是教会的光荣，那是基督教的光荣。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如果你光光得救，你只是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了主的生命，主说你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个简单，这个没有难处的。但等一等，主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这就证明说现在我们要经过一个很重要成长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成长的痛苦。那么在这个成长的痛苦里面，你看慢慢这个人就定型了，慢慢这个就决定他一生的前途。所以不要忘记，学校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那么尤其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收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他，不要忘记，他等到他接受了我们以后，不要忘记是我们受苦，是主受苦，不是我们受苦。主要多少的忍耐，我们才明白一点；主要有多少的忍耐，我们好像这个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现在我们还是不清楚。这样厚的一本书，如果是小说的话，你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但是呢，这一本书如果是圣经的话，没有几分钟你就睡着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适合不适合做主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是主呼召我们，不是你呼召他，是不是你来找他，是他来找你。但是这里有一种矛盾的情形，为什么呢？一面他要找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你不行他找你。但是你上门的时候，入门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学校，明白吗？就是说你自己来讲根本不能，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说，感谢主，就是因为你进了学校你就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开了三个条件。那昨天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条件，就是若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昨天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主用恨这个词。不要忘记， 不可以恨人，但是要恨无罪恶。所以每次圣经讲的恨的对象都不是人。虽然这里讲到父母、妻子、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你要看他后面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性命。你如果明白为什么要恨自己的魂，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恨父母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恨都不是指的人，都是指的罪来说。好像一个母亲，她爱她的女儿，但是呢，她恨她女儿头上的虱子。她不能因为爱女儿连虱子都爱了，她也不能因为恨虱子结果连女儿也恨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基督徒不是只有爱没有恨，当然有恨，罪我们是恨恶的，罪不止厌恶，而且是恨恶的。所以只要讲的恨，就知道说一定什么是错了，一定什么是不对了。所以圣灵才用恨这个字，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那这里为什么要说恨父母？当然不可能，神明明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明明对妻子说你们要顺服你们丈夫，明明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明明的告诉我们，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们要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而且呢，圣经明明说你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什么意思？每一次爱别人的时候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要爱你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怎么爱吗？人堕落以后，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恨。许多时候母亲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结果把他爱到地狱里面去。许多时候母亲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把所有的钱都给他，结果就毁了他的一生。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恨。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很多的价值完全被扭曲了。所以现在当我们的主要呼召门徒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么多来跟随主的时候，表面上我们的主泼了一盆的冷水，但事实上如果你明白那个冷水的原委，你就滚着爬着跪着你也愿意来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昨天解释过了，那个恨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那个恨父母，那个恨和乃是和恨自己的性命是一样的恨。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里的性命在原文就是魂，这个魂就指的我们的人格，我们被罪污染的人格就是我们的肉体。而我们的肉体呢，因为畸形发展的缘故，所以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比例。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等到真的畸形发展的时候，不止我们失去我们应当有的美丽，而且我们知道对身体非常，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有的人过胖，有的人过重，我们说过在美国有一个人900磅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因为根本出不了门，他每天一定要奋斗才起来，然后几十分钟才起来，然后他每一顿饭一定要吃几只鸡才可以。所以慢慢的久了以后，医生告诉他不行了，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最后医生把他的门都拆了，把连医院有的门也拆了，他才能进到医院，然后放在手术台上，然后呢就把他切了一段，然后慢慢的他就恢复了。但是不要忘记，在他上医院以前，他自己要恨恶他的胖，他太胖了，太畸形发展了。就是因为你恨，你才能说医生啊，求你救救我，巴不得我能够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真的畸形发展，当一个人身体畸形发展，好像魂畸形发展的时候，那么现在你怎么来对你自己说？是更多发挥你自己吗？是更对发展你自己吗？罗马的哲学，不，希腊的哲学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发挥你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这今天美国的教育，你看见没有？美国你就要到学校里面去，你看你不行也装着行，你不懂也装着懂，你怎么样？除非你被抓到，否则你就是硬不能认错。这什么？这证明什么？这要建立你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建立你的自己，你要爱你的自己。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身体已经够重了，然后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多吃冰淇淋，天天吃冰淇淋，而且呢你没有关系，你尽量吃好了。弟兄姊妹，这个不叫的爱，这个叫的恨。所以许多人太爱自己了，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冰淇淋不能过日子。许多说爱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吃饭，没有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吃过一样。 弟兄姊妹，这个爱结果是什么？是恨。所以这个时候主给我们看见说，从整个人类堕落历史来看，今天我们这个人格，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已经过度的膨胀。所以我们说，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碰风，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完全自我膨胀，他几乎忘记了他自己是谁。特别到了竞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说他多行多行多行。因为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自我膨胀一个最高最高的表现。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